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谢谢你的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运行在我们当中，也运行在我们的心内，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的照着去行。主，求你先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守洁清心的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昨天我看了一个电影，一个美国的电影叫做 Letting Go， 就是放手。他讲到一个家庭有三个小孩，那中间那个小孩从小的时候四岁五岁的时候就患了抑郁症，就不想上学，然后呢也早上就起不来，然后就是情绪很低落。那父母呢为了帮助他换了好几个学校，特别还换到很贵的那个私人的私立学校，可是还是没有好转，一直到14岁都还是这个样子，而且有暴力的行为。我想是忧郁症里面比较偏向那种躁郁症的那种状况。我不谈其中的细节，最后他做了一个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就是他后来被送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疗养中心去，然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就能够稍微恢复，而且恢复得很好。不过在这个时间呢，就是他妈妈，就是这个妈妈就患了乳癌，在就是有五颗的那个肿瘤，那也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风浪。他后来结束的时候，影片结束的时候就给了一个数据，就是在美国患抑郁症的孩童，我不知道泽荣的小孩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患抑郁症的孩童你猜有多少？1400万。这个还是孩童，那大人更不用讲了。可是只有20%被送到，就是说送到好的医疗的中心去得到一些治疗，有的治疗的成功，有的也不一定很完善。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是大人是小孩，好像都活得非常的不平安啊。特别我们在查考马太福音第11章的时候，主耶稣应许，发了一个应许，一个好消息的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里的凡就是所有的人，我想我们可以认可，就是世界上的人都多多少少都在那里劳苦担重担。不讳言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也发现我们很多人都没有享受到主所应许的这个安息。我请爱君跟大家发那个讯息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说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在主里面真正享受他的那个平安如果有的话请大家能够分享，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找到其中的障碍在哪里。我先不让大家分享， 我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谈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今天着重的重点是在我要提出我们基督徒有三个认知上面的不清楚，导致于我们不能够享受到平安。然后我自己从圣经里面找到了两个秘诀，就是怎么样来除了这段十一章特别这一段后面主耶稣所告诉我们要怎么做的事情之外呢，还有两样我自己在生活上面很惊艳到的一些他的那些功效来跟大家分享。另外我提出两件平常每一天都可以做的，还有第三件是我自己的个别的经历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不晓得三个礼拜前我们开始上 这一段经文的课的时候，这个内容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可能你不太记得，可是我想要提醒，就是我当时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想到这个平安或安息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多半会想到说我心里面得平安，我心里面得到安息。可是事实上其实最核心的想安息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和好， Peace with God。 从跟神之间的关系和好之后呢，我们才能够 Peace with myself， 才能够跟我自己和好有平安。然后呢接下来因为跟神和好了，跟自己和好了，也就可以跟别人和好， Peace with others， 甚至 Peace with nature， 跟我们的环境也能够和好。讲到我们跟神和好，也就是福音的重心，重中之重。什么叫做主或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就是在地上，在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不是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就是神把这个跟他和好的这个好消息借着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借着主基督能够让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是在后面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罗马书后面，哥林多前后书的后面，加拉太，还有以弗所。我的圣经269页，我们要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211，新约211页。我看除了世云之外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拿到那个因为这样子翻比较方便，没有关系，世云可以跟泽荣一起看。我们一起来看，从第13节看到第1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
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
那个和睦哈，在第十三节那里，第十四节那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字哈，说原文做什么？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啊。和睦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哈，一个就是 reconciliation， 就是和好啊。可是另外一个翻译哈。从原文里面翻译，因为这个字非常的丰富，从原文里面翻译叫做 peace。 God is our peace， 神就是我们的和睦，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这样念过去的时候好像很熟悉哈，这个保罗所传述的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就是与神和好。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神怎么可能与我们和好？你记不记得在旧约哈，有很多的例子哈，当人要跟神见面的时候是怎么样？不能够正面见面的。而且你记不记得在西南山的时候，他们连那个山都不能够碰，一碰的话就会死。也就是我们罪人怎么能够跟圣洁的神和好？这中间是要付代价的。过往看到神或者摸到神的时候是要丧命的，但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我们可以，或是当时，我当然不是我们，当代人可以正面的看耶稣这位神，而且还可以摸他，反而不会死，而且还会得医治。你不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大的翻转吗？以前碰到神就会死，可是到了新约碰到神的时候就得医治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就是神自己用他的身体和舍命的血，我们刚刚如果注意听的话，注意看的话，你看到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什么血？靠着他的血，那个流血是一定要舍命的，对不对？也就是我们靠着主耶稣这位神，用他的身体跟他的生命跟他舍命的血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以至于我们摸他的时候就做了天底下最大的交换 exchange。 什么交换呢？他是完全人，对不对？他的完全就归到我们身上了，我们的罪却全部归到他身上。也就是天父上帝把他看成是全世界所有人类所犯的罪的总和。然后他的圣洁，他的智慧，他的救赎，他的一切都归到我们身上。因此当我们跟主耶稣接轨的时候，当我们跟他连接的时候，当我们在基督里，圣经里面常常讲我们在基督里，就得到健全， 健康了，而且得到完全。所有主耶稣的美善，他的美跟善，其实也包括他的真啊，真善美，都算是我们的。你不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福音吗？难怪我们再翻到前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第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也就是跟基督联合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所有过去的过犯，这里指的比较是在过犯，所有的罪，所有的旧的事情已经都成为什么翻新了。想想看，如果一个房子又漏水 又屋顶，比如说最近苏格兰不是台风storm， 他们叫很多的，不但是淹水，而且那个屋顶都掀开来了。英国很少发生这种事情的，但是最近啊，这个气候变迁啊，搞得全世界都到处都有灾害啊。可是这里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都翻新了，而且这个翻新啊，还不是只是翻成豪宅，我们的破房子翻成豪宅，而是翻成宫殿，因为他要跟我们住在里面。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一节，第五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再看后面。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的之所以说成为，而不是说有了神所认可的义，所认可的行为，是表示成为神的义是生命上的事情，而不只是行为上的表现。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就成为 I have become a new person，而不只是我是不是有义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有没有做出来义的行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义人。你在神面前就是义人，虽然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还会犯罪，我们是罪，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了这个代价，做了这个交换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义人，可以站在神面前，被神接纳，能够跟神相交，跟他沟通，跟他接触的义人，不会遭到圣洁的神的击打而死亡。那这个时候你也许会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哈，自从我们做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还是会犯罪，对不对？我们都清楚，而且都明白。那又怎么说呢？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说家中的儿女一旦生下来，是不是就是这个家的孩子？那么他即使在后日他会怎么样，因为不懂事而犯错悖逆，难道他就不再是这个家的儿女了吗？难道他就从此因为犯错就没有拥有 父母的生命了吗？不可能的，对不对？他拥有父母的生命是从他一生下来就有了，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一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了。虽然我们会犯罪，但是在神面前我们就是他的完全圣洁的儿女。你相不相信啊？最近我对罗马书第八，我们在翻哈，在前面罗马书哥林多后书前书的前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我非常最近有一些新的体会哈。第一节我们来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接着我们看第六节，体贴又提到平安。不过呢，在这里你会发现他在第六节讲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身，也就是先第一节不定罪在先，然后不必再犯罪，有生命平安在后。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不得安息，心中没有享受到平安，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经常活在被定罪、很自责的那种状态。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怎么样。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啊，成为新造的人，可是我们又不小心，或是有时候是故意不顺服神就犯罪了，所以我们就会。圣灵就在里面，在我们的 良心里面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是好像觉得很不但是懊悔，而且很觉得很有罪恶感，对不对？会不会啊？所以我们经常活在被定罪很自责的那种状态里面，因此也就不会有平安了，会不会？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很知道你过往的罪因为主的宝血洗净已经得到宽恕了，已经得到赦免了，但是你会重拾的发现你还是会继续因为软弱或是信心不够坚定就又去犯罪了。这时候当然你很懊悔，所以就去悔改，对不对？这个老师好像陈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就一直觉得很那个，就要去悔改，然后求神饶恕。不过呢，懊悔然后又犯罪，然后又去悔改，又懊悔又犯罪，这么一次一次反复的犯罪悔改，悔改了又去犯罪，你说这时候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情绪？你会不会觉得很疑惑？到底神的话是不是真的？或许你会觉得非常的无奈，而且不自由。我怎么还会去犯罪呢？那么到底神能够叫人得自由得平安的那个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不是一种谎言或是诈术？ 让我能够来到教会成为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疑问，这也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主完成的那个伟大的救赎的恩典，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福音是 received， 是接受的，接受一个礼物，而不是 achieve， 不是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宗教的行为，所以才叫做好消息。你没有做什么，你就是接受一个福音。在我们刚刚念的第八章的第一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英文的翻译比较贴切一点，会比较更加的跟我们明白。英文里面说There is, therefore, now, no condemna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Jesus. There is, 不是 there was, 而是在基督里就是不定罪了。意思是不被定罪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将来，在所有犯罪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能够被定罪，不能够判为有罪，遭到犯罪该受的惩罚。因为我们回到那个第八章第三节，第三节怎么讲？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怎么讲？主已经成了赎罪祭，定了罪案。意思是什么呢？他一次献上就救赎了世界上所有的罪案。只要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一项救恩的恩典。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以后以及将来所可能犯的罪都已经被什么赦免了，不定罪了。我明天犯的罪虽然我会自责，但是不被定罪。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是不是非常的非常的，我不晓得用怎么样来形容这个伟大的救恩。也就是我现在虽然在现今以及未来，特别是未来，因为无知或者是软弱，敌不过魔鬼的诱惑或攻击而犯罪，但即使如此，我在神的面前，记住哈，我在神的面前，也许我在我自己的面前，我觉得我实在是太不堪的一个罪人，但是我在神面前仍旧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个不被定罪的义人。虽然我犯的罪是事实，但是却不被定为是犯人，受到罪的惩罚、刑罚。只要我深知悔悟，让神再一次的赦罪，就能够在心灵上面得到被洗干净的那种清爽跟平安。我们每天都洗澡，这个跟英国人很不一样。我第一次到英国去的时候，那个是74年，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的宿舍很好，我旁边就是一个这 shower room， 所以我随时都可以去洗澡。我们那个 corridor 就是几个房间就共用一个那个。可是我发现呢、啊，怎么搞得很少人用那个，他们好像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很奇怪的。不过后来有改进的，这个是1974年，1974年跟现在已经50年了。是不是50年？对啊，50年前他现在比较好了，现在他们好像知道要天天洗澡。也就是我们洗过澡以后，会不会觉得很清爽、很干净，而且心里面很平安？会不会？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这种被洗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会有很大的？而且我们常常洗完澡就是什么？去安息睡觉了。很舒服，非常的 restful， 而且接下来会因为享受到这种不被定罪的安详，跟很感谢啊神的这个救赎，而会去，就像我们刚刚念的第六节，而会去多多的体贴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行在主的道中，不会也不必要去犯罪。因为你的生命逐渐的就越来越有主的形象，有他的那个性情。他的性情是什么？就是他不想去犯罪的那种生命的特质。你会越来越不想去犯罪，而且圣灵会帮助你，当你要犯罪的时候，就有一个推力让你去思想你所领受的救恩，而会让你就远离那个犯罪的那个诱惑。我们再来看那段圣经哈，哥罗西书往后翻哈，刚刚我们看的以弗所书的后面，腓立比书的后面，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9节一直到22节，翻到没有？220，新约220。好，我们一起来念19节到22节。
因为不喜欢照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天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也就是虽然耶稣基督成为有限的道成肉身的那个人的样式，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却拥有神一切的丰盛。而且接下来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和平就是 peace 啊，便借着他叫什么？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的。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基督自己和好，就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在这里，保罗再一次的强调，我们在神面前，法理上，我先讲法理上 ，legally， 法理上，而且也在属灵的实质上 ，in reality，spiritual reality， 我们是处在永生、有永远生命的状态里面。也就是我信主的那一刻，我重生。什么叫重生？就是重新得到神永远的生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活在永生的状态和光景里面。即使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死，我们的肉身都会死，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状况是永生的，是永活的。不但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而且在基督里更承受了神一切的丰盛。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在基督里，所以你已经有一个 bank， 有一个银行，一切的丰盛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银行，是神一切的丰盛都存在里面。现在不看哈，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所讲的，天父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各样让我们即使在今世都能够很自由、很平安活着的资源 resources。他已经给我们了这些资源，让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支取。你的银行不再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取出来，对不对？你需要的时候就去取嘛。所以神已经把所有的丰富都给了我们，让我们按着我们生活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需要，可以很自由的去支取这些资源。不过呢，如果我的教导只停在这里，你或许会抗议，我替你们抗议。其实我们平日的生活，即使明白了这些真理，如果我够诚实的话，好像我们在情感上面、在情绪上面并没有活得那么淡定、那么平稳、那么安息，会不会？我明白了这些道理，我明白了福音的好处，我也看了圣经所记载的。其实我们在看十一章的时候，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十一章开始讲谁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谁呀？是主耶稣的什么传道的开路先锋啊！而且在后面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那妇人，我们是不是都是妇人所生的？就是世界上人没有比他更大的，可是就连他，根据十一章的前面的起头的这段记载，当他受到逼迫、受到患难、受到 惹上麻烦的时候，好像信心也会动摇，甚至都快要什么软弱跌倒，撑不下去了。我猜这个时候啊，他的心境应该不会很平静吧，应该也不会很平安才对。那么主耶稣在十一章的后面所提到的这种想安息的应许，是不是很务实呢？因为好像连约翰，施洗约翰都不会享受到这种，那我们算老几啊？我们在情感上面，我们在情绪上面，是不是也会觉得好像没有得到那种很平安很淡定的那种感受？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哈，神知道我们处在今生罪恶满盈的世代里面，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八章，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我们都浮在虚空之下，很不容易脱离败坏的辖制，也就是我们都在染缸里面，我们都在那个污泥里面，怎么样从污泥里面能够出来一个纯洁的那种，怎么出污泥而不染，非常的不容易。当年还在污泥里面的时候，我们享受不到神儿女得救之后所该有的那种自由的荣耀，这也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所提到的，以至于我们经常会什么叹息，会劳苦，会有这种情感和情绪在当中，觉得生活没有意思，或者活着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即使做了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有时候我用一个英文字来形容我遇到的那种情绪，就是 apprehension， 也不是说，就是有一种悠悠的忧愁，那种挂虑，还是那种，反正就是不安息了。我们大部分的心情都不安宁。我常常在想啊，现代人会沉迷在滑手机，连坐捷运啊，我常常看，我坐文湖线的一个车厢不是很大，我常常上了捷运都会看看那个周遭的，大概几乎只有我不滑手机。我有一次算了一下，整个车厢里面17个人，只有我跟另外一个老人，他在睡觉，闭眼睡觉，没有滑手机的，其他的老少男女都在滑手机。我在想，会不会坐捷运、坐公车，反正停下来，然后我听说在骑摩托车遇到红灯的时候，也会去滑手机，是不是？有的人开车好像也会滑手机，有人点头，可能有经验。不给自己一点独处或是独思的机会，会不会是因为如果我一停下来，我会觉得很虚空，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我这样的诊断你们可以认同吗？万主之神他当然很清楚我们在世上活着的这种光景，这种虚空，这种叹息，这种劳苦，这种不自由不安宁的这种状况，所以他赐我们得享安息的应许。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十一章后面的应许，这个承诺里面 提到，才特别的提到三件事情，你们要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学我的样式，这三件事情。什么叫做负他的轭？轭是什么你知道？对，也就是因为那个轭，你如果跟他一同负轭的话，他走哪里你就要跟到哪里。语义当中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安息，是因为我们在负别的轭，我们不是负主的轭，我们在担别的担子。我们都有担子，谁没有担子？可是我们担的是别的担子，而不是主的担子。所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才会想安息。与人同负一轭，简单来说就是跟人，跟那个人同心走同样方向的道路。现在不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暗示，在婚姻里面说，你们跟不幸的缘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那里所讲的就是不要跟不幸的，跟他走同样的世俗的道路。如果我认同世俗的价值观，跟他同负一轭的时候，追求世上的财宝和名利，我就会走在世俗的道路上面，跟世俗同负一轭。但是如果我负主的轭，就会以神的国跟神的义为我做人处事重要的价值观。其实啊，我们常常说我们顺服哈，我们要顺服主，顺服主走他的道路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主的道路是正直的，主的道路是诚信的正路。你如果走路，你就晓得那个正路跟直的路永远比那个歪的路要容易走，对不对？所以我如果我诚实的时候，其实做事很简单的，只有说谎的时候才要想到底我要怎么样再来圆谎，很累的。同样主也有担子担，他说担我的担子，但是他的担子都是为别人担的，与别人同甘苦，而不是为自己，为世上的思虑得失挑重担。所以主的担子挑起来会是很轻省的，因为是出于爱心。你为别人担吗？是出于爱心，而不是出于忧心。生活中顺服主走的道路既然是容易的，生活中如果处处都为别人着想，那个担子既然是轻省的，那么生活不会有安息吗？即使在感到，有时候会感到我刚刚讲的 apprehension， 有时候会感到有点虚虚的、虚空、无聊、叹息、劳苦的时刻，也可以因为相信主就在身旁，与你同在，他真的就在。你相不相信主就在这里？你相信回到家里的时候，主也跟你一起回家，主就在身旁与我同在， 会赏赐我。他说我赐给你们平安，是世人不能赐的，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和那种淡定。所以我接下来刚刚讲了就是主要讲到我们对福音的认知啊，基本上怎么说呢，我刚刚讲的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对不起，我要找我的那个，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虽然在虚空叹息劳苦当中，却已经有永生在我们里面，有永生的丰富资源在我们里面。第三个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人，新的新造的义人，所以我们可以，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回答那个已经年老的很有财力的而且地位很高的尼哥底母讲说，你必须要从头再来，你必须要重生，而且用小孩子那个重生的那个方式，意思就是说小孩子生下来是有生命的那个潜能，但是他要有生命的那个表现出来是需要经过一段什么学习的过程。所以主教导我们说要学他的样式，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虽然重生的时候刚开始不会走路，对不对？刚生下来的孩子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因为他有那个人的生命，他不是有猪的生命或是有狗的生命，他就会活出人的那个样式出来。所以一切我们承受了基督徒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他的那个生命的那个表现出来，那个潜能就能够经过学习的阶段。我不是常常跟大家讲吗？我们生下来就有平衡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学骑脚踏车。我们生下来就有浮力，所以我们可以学到怎么样？可以游泳。但是我这两项我都不会，因为我没有学。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很多神可以让我们学的他的样式，他的性情，特别是谦卑柔和，我们没有学到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太努力，不太用功。好，我刚刚讲到了这三件对福音的认识，一个就记不记得不定罪，而且能够成为新造的人，然后呢？虽然在那个很虚空、很叹息、很劳苦的状态之下，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已经有永生，有一切神所拥有的丰富。接下来三个，我们可以在平日里面好好去practice。两件事情，那我自己有一件我特别亲身的体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讲的，不住的祷告。 其实那里讲了四件事情，你们要常常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跟凡事谢恩是不是也是常常啊？常常祷告，常常的谢恩。可是常常喜乐不太容易掌握吧，但是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什么意思？就不住的跟神 line 啊，你常常感受到他就在旁边，就也不是到他面前就是要求，你就跟他哎呀，主，我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就起来了，然后呢发现呢这个太阳啊在冬天的时候稍微移动了一下，我平常都可以看到日出啊，可是因为旁边有高楼啊，就有时候看不到。可是今天早上就发现，在2栋高楼的中间，居然太阳就出来了，我就看到了今年最后的一次日出。我就马上就想到了，啊，主真好，真漂亮啊。这个也是祷告啊，对不对？你就常常的不住的想到主，你在跟人讲话的时候也可以想到主啊，主，我要跟他讲什么，我应该怎么样回应他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听他讲话，比如说这样的。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凡事谢恩，想到什么事情就感谢。我以前跟我先生常常一起祷告，他常常为一件事情祷告，我实在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常常为我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祷感谢。你说这个，你是不是要为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感谢？你今天没有插鼻胃管，你可以很自由的去那个，你今天也不用插尿管，可以自己去好好的上厕所，都可以感恩的。我今天身体很舒服，也可以感恩的。我今天不舒服，也可以感恩，因为我可以去看医生。我可以有药吃。我今天能够运动，我今天不用坐轮椅，我今天能够吃饭，我今天能够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都可以感谢主。我今天能够有家人陪伴，我今天能够有遮雨，像前几天那么寒冷，我常常想到那些游民，因为我们内地会有一些同工就在万华那边做游民的工作。他们睡在哪里？他们睡在市场，他们睡在车站，他们没有棉被盖，他们有的就是用报纸或是薄薄的饱满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有住处，我们还有自己的房子，要不要感恩？我们没有不必要欠债，我希望大家都不需要欠债等等许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刻的感谢主。今年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志向，就是从明天开始，我其实从今天就可以开始了，真的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我先生在被诊断得癌症之后呢，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内地会2年都会做身体检查，可 可是没有想到他的癌症已经到第四期了，也就是他那个肿瘤已经很久了都没有查出来。然后我们在很惊讶或是很难受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神给我一句话，一直用到现在， One day at a time， 你一次只要活一天就好，不要为明天忧虑。 One day at a time， 明天有什么事情，明天自有明天的恩典，你不需要为明天的恩典来求神给你今天的恩典。今天有今天的恩典，明天有明天的恩典，你一次活一天就够了。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三件秘诀，你好好去那个，我自己经验到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能够享受到安息，真的能够享受到平安，好不好？成为我们的新年新什么新励志。但是不要忘了，如果有失败，神还是接纳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他面前，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有没有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下礼拜我们还要上课，我们要进入第十二章，讲到安息日，特别是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那我们下礼拜再来思想，从安息到怎么样认识安息日，跟我们的工作有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工作，不管你是退休的，或是说是谁，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神是安息日的主，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真善美的总和。主，虽然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好好的去仔细的思想，去体察，但是主，谢谢你，你的圣灵会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研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更深的喜爱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好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我们谢谢主，把你平安的好消息告诉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丰富，好叫我们这样子平安的那种生命能够感染到其他的人，让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活着，也能够叫别人因我们得福。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